小先知约拿。如果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约拿书四章里面啊，基本上是记载历史，他没有预言，他真正的预言只有一句话，而且呢在原文只有五个字。更可笑的是那句话居然没有应验，所以有些人就怀疑到底约拿是不是一个先知。但约拿的确是一个很先知，而且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约拿，你不能光读约拿书。事实上呢，它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那里特别提到了约拿说了一句很重要的预言。那个时候北国的以色列王，他是叫做耶罗伯安，也就是历史上我们常常称的耶罗伯安二世。那耶罗伯安二世他做王做了41年，神非常祝福他们。那为什么祝福他们呢？不是他们的好，反而是因着他们的恶，这很特别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约拿在那时候做了一段预言。在那个时候，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拜金牛犊。可是呢，神怜悯他们，神不愿意灭绝他们，神为了要给他们机会，所以神呢借着他的仆人就是约拿说了一段话。神要帮助他们，不但神没有让他们被灭绝，反而收回了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一直到亚拉巴海。换句话说，他的当时呢，他可以说把当时神应许所罗门的那些整个的国界呢，都借着耶罗伯安二世给他收回来。所以神是借着约拿呢说了一些话来帮助他们。然后圣经上讲，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屠戮，所以借着约拿说预言，然后借着这个耶罗伯安二世拯救他们。你看，这是很特别的一段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祝福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好，但是常常神祝福我们呢，是因为我们的不好，神为了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因着神的祝福能够悔改，心转向他。可是你从耶罗伯安二世发觉呢，他们不但没有因着神的怜悯心转向神，反而他们继续作恶。结果后来果然没有经过太久的时间，以色列就被掳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心，而这一段历史呢，是神是借着约拿向他们说的预言。所以约拿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所以我们如果读约拿这一卷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背景，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虽然他的著作只有四章，被归为小先知，但小先知并不代表这个先知小。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曾经拿他来比较，他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先知约拿更大。那主耶稣如果要比较的话，一定是找个大的人来比较，对不对？他不会找一个小的人。可是他这里特别讲到比约拿更大，所以约拿很大的并不是因为约拿 书里面只有四章他被称为小先知他就小，事实上他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讲过，你如果读约拿书的话，它的四章啊，基本上都是历史啊，记载事实，除了第三章第四节，那是一句预言。约拿书里面第三章第四节，他讲了一句话，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啊，这是唯一的一句话，但是后来这句话没有应验，所以他生气了啊。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就说他这一个先知是很特别的。那约拿书有四章啊，有四章。这四章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第二章是一段，啊，第三章、第四章是另外一段，啊，有两段。那这两段话呢，正好主耶稣讲过了，啊，所以我们要用主耶稣的话来帮他分段，啊。第一章、第二章呢，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主耶稣讲了一段话。那一段话里呢，就把约拿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做了一个定论。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好，这就是关于约拿的神迹。你特别注意在第三十九节有一句话叫做先知约拿的神迹，有没有看到？嗯嗯，啊，所以约拿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在讲什么？讲先知约拿的神迹，先知约拿的神迹。好，那第三章第四章讲什么呢？也是主耶稣的话下了定论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成了神迹。你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约拿成了神迹，有没有看见？约拿成了神迹，就是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啊，就约拿成了神迹。那这句话呢，就是解释了约拿书的第三、第四章。这两句话很像，但是不一样。一个是约拿的神迹，一个是约拿成了神迹。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啊，你在第一章、第二章会看见约拿的神迹到底是什么神迹，就是他被大鱼吞了。三天吐出来了，这是约拿的神迹。但你读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发觉约拿本身成了一个神迹，啊，成了当时尼尼微人的神迹。所以因为他是神迹，所以人看到他就信了，啊，这是我要解释的。好，那尼尼，好，我们看一下约拿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现在神的话临到了先知约拿，叫他往尼尼微大城去，因为神他们的恶太厉害了，神的审判要临到了，所以神叫先知去叫他们悔改。那到底尼尼微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呢？如果要懂得尼尼微的话，你必须来到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尼尼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 那边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名叫宁禄，如果你们读过创世纪大家都很清楚，他说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是英雄之首。然后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巴别就是后来我们建巴别塔的地方，巴比伦。然后你十一节，你看他又从那地方出去，又往瓦亚述去建造什么了？尼尼微。所以这里提到尼尼微，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尼尼微就在这个地方。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林路在圣经里面是第一个预表敌基督的。为什么他是预表敌基督呢？他如果你读一下你就知道，他是英勇的猎户，所以很凶暴的，而且他是英雄之首。人离弃了神，人开始崇拜人了，他是第一个被崇拜的英雄之首，所以他的预表来是敌基督。那细节我不讲了，因为我曾经讲过细节我不讲了，为什么他是敌基督。那他建造了两个很重要的城，一个是巴别，一个是亚述。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北方十个支派呢就是被这个亚述掳去的，那另外两个支派呢，犹大的支派呢，他就被巴比伦掳去。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亚述所代表的或者尼尼微所代表就是这整个世界，也就代表神百姓的仇敌因为神的百姓后来就被他们掳了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神百姓的仇敌所以当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读到说神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那约拿就跑了。为什么跑了？因为他是先知，他知道他从他的先知的眼光知道这个国家很恶劣很恶，而且有一天呢以色列会被他们掳去的那现在审判要临到了，那干脆他跑了福音不要传给他们，让他们被神灭了最好这是他的心态。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逃避神命令的人，而事实上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特别爱他们的以色列，他知道有一天这个恶的国家呢，如果不被灭掉了，以色列会被他们灭了，所以他逃跑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好，他逃了，逃往哪里去了？逃往他斯你如果读第一章了，他往他斯第三节就讲了，他逃到他斯。他斯是什么地方？就差不多是现在的西班牙，所以完全两个方向。然后他就下到约帕这个地方。约帕是一个港口通常他们当时的船要往远地方去，特别像他斯这种地方去呢，你不是随时都有船的可是他一去就有船了，你看环境印证，神印证他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不能光看环境环境是我们印证的一个条件，但是环境不是唯一的条件但是呢，如果你逃避神的命令呢，有的时候你环境上还好像很顺利先不要太高兴你看他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发觉他是下到约帕，后来他又下到船舱底下，他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到最后下到鱼肚子里面去了。虽然是看起来好像环境印证，但事实上他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圣经上都是用下去下去下去我们离神太远了。但是没有多久呢，海中就起了大风，对不对？狂风大作，整个船上的水手都惧怕哀求神约拿呢是唯一一个人跑到船舱底下去睡觉每一个人都在求神呢，他却睡觉他为什么睡觉呢？事实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抵挡我们良心的控告我们只有去睡觉去了，去沉睡，要不然的话良心不安，所以他就下去沉睡了。结果他们就叫他起来，反而人家叫他起来 叫他，他说沉睡的人，你看外邦人对他讲，对神的先讲，沉睡的人赶快起来，哎，求告你的神。你说这是不是很讽刺？应该是我们叫人家去祷告，就反而人家叫我们来祷告。后来就抽签抽到约拿，所以他逃得好了。那约拿做了一个见证也很有意思，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这个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的，就他们就大大惧怕，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后来他就告诉了他，然后甚至就说呢，他们就问他什么样使海平静，他说把我丢到 海里面去就好。当然这些人不愿意丢他，对不对？因为这些人毕竟还是有人的好嘛，啊，但是他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让狂风平息，啊，只好呢把约拿抬起来丢到海中，海马上就平息了。这些人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到没有？这些外邦人呢，啊，不信的人呢，都敬畏耶和华。所以你看见这个神的怜悯啊，借着约拿让好多人蒙恩得救，然后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个大鱼啊，后来他们在地中海发现有这种大鱼，而且真的有水手被吞下去一天，哦，后来救上来还活着，所以真的有这种大鱼。那这种大鱼什么时候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讲到神造了大鱼，所以神不是临时造了大鱼，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一节就讲了，就造了这种大鱼了，就等着约拿有一天背叛，掉下去的时候还可以吞他。而且这种大鱼曾经人家发现哦，一口吞掉一匹马。哦，所以这是这很多人不相信圣经，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比喻，但事实上这是一个事实。结果约拿呢就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这是第一章的故事。第二章呢，你就看见约拿好会祷告，他祷告从哪来的？都是诗篇来的。哦，你在他的祷告里都在诗篇找得到，换句话他是一个勤读诗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背诗篇了。哪一天你也会在困难的环境，你到时候找不到圣经的，鱼肚子也没有圣经的，你需要背下来的。所以你发觉约拿，而且他不但祷告的真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啊，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他说啊，第二节，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看神不听都不行，因为他已经说你听我的了，啊，他是学诗篇的祷告，他用信心知道你听了我的声音，啊，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他知道不是这些水手，是你，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你看约拿好狠的啊，句句的话都打到神的心里面，是吧？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神还没有救，他已经在信心中宣告你要把我救出来啊！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你知道在鱼肚子里面三天，那真的会发昏的啊！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啊，祷告完了，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呢？约拿的神迹，这就是约拿的神迹。 好了，第三章开始呢，就讲约拿怎么成为神迹了，成为神迹。好，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你知道，如果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啊，你不顺服，你可以在里面绕个五年十年啊。第二次神的话来，还是那一句话，没有改变。所以要顺服，要找啊，因为神的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的，只有我们改变，我们要谦卑。而且呢，为着他第二次说话，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没有放弃我们，这是他的爱。好，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这次甘心乐意顺服了啊。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那这城里面有多少人呢？如果你读第四章最后一节的话，左右手不能分辨的有12万多人，所以这个城大概有最少有100万人。好，这里因为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所以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就倾覆了。你看，一个外邦人跑到尼尼微去讲一些话，还是可能还是外邦的话，就五个字啊，全城人悔改，怎么可能？因为约拿成了一个神迹。因为尼尼微他们是拜鱼神的，从来没有人在鱼的肚子里面能够活着，现在有一个人在你三天出来了还能够活啊，还能够传福音，那这不得了，他成了神迹了。所以他们从大到小穿麻衣，尼尼微的王都下了宝座，脱了朝服，坐在会中通告全城，不可以给牲畜牛羊吃草喝水，因为不吃草他们就会叫嘛，就哀鸣嘛，人跟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求靠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也不可知，或者他们因着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呢，神就后悔，就不降灾了。那这边特别提到神后悔不降灾，但是在圣经其他地方讲什么呢？神从来不后悔，对不对？为什么神有的地方永远不后悔，有的又讲他后悔呢？我们要记得，神的永远的旨意是绝不后悔的，但神对付我们的方法常常后悔。这什么意思呢？他按着我们的光景，你看他先用这个方法盼我们悔改，我们没有悔改，他又后悔，他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对我们，就不断的不断的给我们机会，所以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呢，他常常后悔，常常改变方法，盼望我们能够悔改，就像约拿一样。但神永远的旨意不会改的，所以神还是要叫约拿去啊。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知道。好，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看见约拿发怒了，大大不悦。第四章很有意思啊，给你看到一个啊，跟随神这么久的人，与神关系这么好的人，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能够听见神声音的人，能够为神传扬这么重要的预言的人，他的真面目，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发觉我们发怒好像也很合理，连约拿都会发怒。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么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说我急速往他失去了。你看，我是对的，你错了。 约拿的意思是这样。现在怎么样？求你取我的命，不想活了。自尊心实在受损。传的预言，他们听了悔改，他反而生气。彼得一次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彼得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一次100万人得救，他生气了。这是约拿。我死的比活的还好。然后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合理吗？”约拿生气，但是还不放弃啊、哦！生气不放弃，跑到城外城的东边，给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看那个城究竟如何，看看神是不是后悔再降灾给他们。那我们的神很幽默，知道他在那边很热，就安排一棵披麻树，一下子就长起来了。在那个地方，这个披麻有的时候3天就可以长很高，但神让他一天一下就长起来了，给他一个树荫，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因为被太阳晒得很苦啊，一方面看神到底做不做，也等得很急啊。因为这个披麻，他就大大喜乐。你看我们人啊，一下子大大发怒，一下大大喜乐。好，第二天黎明呢，神又安排一个虫子，一咬了这个披麻，他就哭了，哭搞了。日头出来一晒，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哇，这个时候约拿头昏了，又求死。我死了比活的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披麻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耶和华说：“这披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干，你还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还有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我岂能不爱惜？”那关于这一段的历史啊，我想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做一点解释啊，或者说你这样好了，我不要太花太多时间好了啊。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那边主耶稣有碰到拿但业，对，在碰到之前呢，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对不对？那在约翰福音呢，有一段话也是，他们为了辩驳主耶稣的话，他们曾经讲了，就法利赛人跟文士曾经讲过说，你们去查考，加利利有出过先知吗？你们如果记得的话，约翰福音第六章，但他们忘了，约拿所出生的地方啊，就是在加利利。而且呢，就是在那个拿撒勒北方大概3英里左右，可是为什么这些读圣经的人都忘了呢？他忘了约拿了，因为约拿是往外方地方去了，不是在他们地方讲，所以他们更就忘了这个先知了。所以就可以看见我们人常常很狭隘的，你知道，就是说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我们就忘记。我们喜欢的，我们记得。那还有就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我看我能不能找得到《生命记》第33章，你们看一下《生命记》33章第18节。33章18节，你看一下啊。那是摩西的在快要死的时候他所祝的福啊，里面第18节有句话，论希布伦说，希布伦呢，你出外可以欢喜啊，你们有看到吗？那约拿跟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拿撒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希布伦啊。那为什么说希布伦你出外可以欢喜呢？因为主打发了神打发了先知，打发了约拿去，你出外，你应该欢喜。约拿不太喜欢，生气了，没有去。 但是我们的主他出外欢喜，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就是这个被打发出去，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出去，他道成肉身，降卑他的自己。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时候，当然约拿是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主耶稣是在地里头三日三夜，约拿只是经过了死因的幽谷，我们的主是经过死的幽谷。那在为的，但是你看啊，当约拿第二次被拆去的时候，全城的外邦人因为都悔改了，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你看，这是他们两个的对比，一个是不愿意去，一个是甘心乐意的去，都是为了盼望他们能够得救。本来按着神的心意，万国都要因着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和后裔蒙福的，但他们常常把恩典扣留住了，不愿意，就像约拿，他不愿意去，他情愿他们死了，因为他觉得我们才应该承受神的恩典，你们悔改了，你们不要悔改，你们死了最好。所以约拿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恩典，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如果我们也像以色列人，像约拿这样呢，他说出我们怎么样没有宽大的心，没有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读约拿的时候，我们向着外邦人的福音应该不要扣住，我们希望神扩大我们的心，给我们那种怜悯的心肠，能够把神的福音也能够给那些即将灭亡的。虽然很多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第一次来他是像羔羊，对不对？他的确是为大家牺牲性命，为的是呢整个尼尼微整个世界能够因着他的到来呢能够悔改，像尼尼微因着约拿的福音悔改。所以现在呢仍然是赐福的时候，但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像狮子，他要审判。所以尼尼微果然经过了大概100多年，好像150年，我忘了多久了后来就被巴比伦给吞灭了。因为他们这次的悔改呢，虽然悔改了，但是不够彻底，久了以后固态复萌，所以到后来就被巴比伦给灭了。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读约拿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我们不要扣住这个恩典，不要扣住这个怜悯。